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4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因为啊，大家这两天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眼中的帝国主义，把一个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元首从他的住宅里带走了。这件事儿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都非常愤怒啊，提出严重的抗议。所以咱们这期小节目啊，今天还是要插播一次，来专门讲一讲这个被带走的这国家元首，他为什么会成为元首，全然是因为他的大哥，他的领路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山鼻祖，用咱们中国人习惯的称呼叫太祖高皇帝。谁呢？就是查韦斯殿下。大家知道啊，马杜罗呢只是一个公交汽车司机出身，这个出身呢距离这个总统的宝座那是差了108000里。如果没有他的大哥查韦斯，马杜罗啊做梦都梦不到他今天的地位和荣耀。所以冤有头债有主，咱们还是要从这个查韦斯说起。而且委内瑞拉走到今天这一步，作为委内瑞拉人民的大救星的查韦斯，他是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推动作用的。虽然呢老人家在2013年这个蛇年已经永远的告别了委内瑞拉执政党和委内瑞拉人民，可是他留下的遗泽以及他的光辉思想一直照耀着今天的委内瑞拉以及拉丁美洲那些继续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对共产主义有着一种执念的人们。所以你说咱们这个小节目是不是今天应该考一考查韦斯殿下这个大地瓜？我相信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对不对？那么好了，咱们现在呢就直接进入到正题儿。查韦斯这个人，他是通过合法手段走上总统的宝座的。他所领导的这个党在这个议会当中128个席位，他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拿到了121个席位。所以人家不当老大谁当老大呀，对吧？那么查韦斯他这个党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因为这个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就是挑战特权精英，把权力还给人民。具体的说就是还给穷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制度，普通人穷人都是占大多数的，对不对？而特权精英都是一小撮。查韦斯的这个理论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这跟当年伟大领袖教导拉丁美洲啊、亚洲啊、亚非拉兄弟搞这个社会主义斗争，这个策略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个口号，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会得到积极的、热烈的响应，对不对？最近大家看，有一个不开眼的演员叫闫学晶，他为什么犯了众怒啊？就是因为他非常不恰当的，在非常不恰当的时候，把他们家里的收入亮了出来，结果就引发了普通人和穷人的愤怒，对不对？2025年大家过得很辛苦啊，结果你还这么用这么一种啊非常拙劣的方式在间接的炫富，你说大家为什么不愤怒呢？这是查韦斯老人家已经升天了，如果他老人家要是在的话， 大家想一想，严学晶这样的人哪可能还有活路呢？对吧？这不就是查韦斯眼中的特权精英吗？那么大家看一下，查韦斯的这个口号赢得了委内瑞拉人民的衷心的拥护，这是其一。其二，查韦斯这个人非常喜欢把一顶桂冠抓在手里。什么桂冠呢？就是玻利瓦尔这个历史人物。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啊，学世界历史，曾经了解过这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这个人可不得了啊，他是拉美地区著名的民族英雄，那就像洪秀全一样啊，真正的是天王啊。他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这五个国家的解放者，真正的啊民族大英雄。那么查韦斯就抓住玻利瓦尔这个历史人物的荣誉和桂冠，以他为旗号，以他为楷模，引导委内瑞拉人民团结在他查韦斯的身边，甚至他把这个国家的国号都给改了，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思那部天才的作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是恩格斯说的啊，说老马写这篇文章啊，写这本小册子是天才著作。这本小册子里边有一段话说的非常的精彩，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一切已经死了的先辈们的传统一直缠绕在活人的头脑当中，在革命危机的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你看，这马克思写的这个文章，这部小册子是在公元1851年到1852年写的，但是这个光辉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啊，一直穿透时间的云层，一直照射到委内瑞拉，照射到今天。所以你说恩格斯给做的这个结论，说这个小册子是天才的著作，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查韦斯就是拿来玻利瓦尔的这个亡灵来为自己开路嘛，对不对？而且正是利用了革命危机的时代啊，委内瑞拉人民何去何从，十分的苦闷，十分的彷徨，就在这个时候霹雳一声震天响啊，赵本山的小品说的很好啊，来了小贩当乡长啊，这次不是乡长而是元首。那么查韦斯上台之后啊，他宣布要扩大社会福利，给老百姓越来越多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啊，主要是两大块，一大块呢是它天然的自然资源，大家都知道委内瑞拉盛产石油嘛，所以它这块石油收入占的比重很大。此外呢，还有中国人民无私的援助。中国人民从2007年开始，陆陆续续给委内瑞拉 以石油换贷款，送过去510亿美元呢、啊。当然到今天也没还啊。财大气粗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人民这样无私的、慷慨的啊，支援委内瑞拉人民，坚定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当然也是伟大领袖留下的既定方针呢、啊，就是世界山河一片红啊，所以拿出510亿美元很正常。再说咱们中国也确实有钱啊，这一点在世界上可以说那也是独一无二的，对吧？地球人都知道。所以查韦斯有了这么多的钱，他就舍得花在这个老百姓身上了啊，花的非常多，总收入的60%到70%用于社会福利。他给这个社会福利计划起了个名字，叫苏克雷计划。你看这个人啊，对历史拿捏的非常的到位。苏克雷是另外一位民族英雄，玻利维亚的首都就叫苏克雷啊，以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的。苏克雷是玻利瓦尔最亲密的战友，相当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啊，这死的年龄跟杨秀清也差不多，30几岁。哎，所以大家看一下，委内瑞拉人民非常幸福啊，他是双重笼罩在玻利瓦尔、苏克雷、查韦斯这三个太阳的阳光普照之下呀。咱们当年一个红太阳就把咱们中国人民给晃迷糊了，这委内瑞拉人民三个太阳啊，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反正三个太阳，这一下子可是开荤了。从此以后委内瑞拉人民就过上了好日子，他的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的便宜程度，他的鸡蛋价格的便宜程度，在整个拉美地区那都是数一数二的。政府不允许商店把鸡蛋涨价，知道吗？不管你养鸡的成本多少钱，我不管，这个价格给我定的死死的，一定要向穷人敞开你卖鸡蛋的胸怀，这就叫大格局啊，知道吗？你不要斤斤计较说赚了多少钱，那都是商人的鼠目寸光，政治家办报，这是伟大领袖提出来的吧。查韦斯更厉害，政治家卖鸡蛋，那就是最便宜的鸡蛋。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光怪陆离的现象，也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粗鄙，他们居然不卖鸡蛋了，他们把鸡蛋摔在地上。为什么？赔本啊，对吧？商人他是没有政治家的这种气魄和胸怀啊，他就总是盯着这些蝇头小利，他觉得这个鸡蛋卖出去不赚钱，他就把它摔到地上。他没有想到鸡蛋的另一头连着委内瑞拉人民的心呢，对不对？但是查韦斯注意到了这些啊，商人查韦斯从中国学了一句中国话。哎，查韦斯生前啊能用这句流利的中文训斥这些商人，什么中文呢？二道贩子啊，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精彩。他用中文骂这些见识短浅的商人，你们都是二道贩子。那么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不至于中断，查韦斯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决定一直干下去，为了人民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像江主席当年啊，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握着邓小平同志的手一样，江主席就说了他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果然一直干到96岁，嗝屁朝凉嘛，对吧？ 查韦斯也是这样，都是人民的好榜样啊，所以他决定修改宪法。但是第一次没成功，因为人们呢对于查韦斯殿下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啊胸怀，这种气魄不理解，人们还是停留在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思路上，认为一个人怎么能一直干下去呢？这不合道理啊，对吧？哎，那么查韦斯呢非常聪明，在第二次公投的时候他修改了这个策略，他规定全体公务员，政府公务员都可以无限期的担任下去，你想干到多久就干到多久，没有退休这个概念，全体公务员啊，没有听错。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了，这是要玩大的了啊，这要是再不跟着走，这就叫给脸不要脸了。所以委内瑞拉人民决定允许啊大救星查韦斯一直干到死。果然2013年查韦斯在这个总统的任上去世了，然后把这个接力棒呢交到了马杜罗殿下手中。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查韦斯啊，他在委内瑞拉走的这么一条光辉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在整个拉美地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查韦斯这个人非常的谦虚，昨天我跟会员朋友讲啊，他搞了一个革命输出啊，跟伟大领袖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探讨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但是查韦斯这个人啊，非常尊重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铁岭，他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唯一的中心，他认为铁岭才是真正的中心。所以查韦斯设立的共产国际，他把它命名为第五国际。你看列宁是第三国际吧，马克思第一国际，恩格斯第二国际，列宁第三国际，查韦斯把第四国际这个位置留出来了，他只当第五国际的领导人。这个人啊，大家不要忘记他啊，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民要感谢他，做人非常讲究。哎，他知道这个原创版权那是一定要保护的，就是说这个人脑子里对于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他始终抓的是很严肃的，就像伟大领袖抓这个阶级斗争一样，那是一丝不苟的。所以这个人虽然走了，可是委内瑞拉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啊，这些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人民们都非常感激他，都非常愿意怀念他。确实啊，说不下去了，太沉重了这个话题。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未尽的话题呢咱们放到今天的文史小沙龙直播里，好不好？咱们专门来聊一聊马杜罗为什么不慌张啊。再见。